希望自己可以藉由开始画任何东西找到一个起点跟方向、嗯、然后之后会找到自己的想要走的路。
我觉得今年应该还是要好好练习，然后可能真的要花蛮长时间回复。
重点是持之以恒，不要放弃，一直努力。
我是通灵师，
我是插画师。
嗨，插画师。
嗨，通灵师。
好开心哦！我今天是来插画师他家，
对，
来到另外一个空间，
一个比较空旷舒适的空间，可能会听到回音。
我应该可以处理掉啦，嗯，希望没有回音。对 ，OK。
你今天有喝水吗？
咖啡，还没喝过水。
那你知不知道喝水啊？因为你要运动的话，你要喝水，不然你水分会不够。
可以啊，我晚点再喝，我这边喝完再喝。还是我喉咙状态需要喝水？嗯，
不是，我不太喜欢喝水。然后因为我觉得水很难喝，可是因为最近运动之后，然后又缺氧，所以我很注重补水这件事，还有补充运动饮料。
我以前是不喝水的，但是后来我改善，我先从冲淡这件事情做起。
你说有点味道吗？嗯，
其实我好像以前为了改善喝水，我是加一点点的茶叶，一点点味道、哦、就是让水的味道不要那么重，
有茶味、嗯、
对，或是一点点其他的东西，所以我咖啡会加水。嗯，
啊，你这个有加吗？
这个没有，我通常我的习惯是买一杯拿铁，然后早上喝一点，然后下午喝一点，然后都会加水。嗯嗯，因为我早上习惯喝热的，然后我会加冰水让它不要那么烫。
欸，可是茶加水它还是茶，
就是没有味道的茶，
就不是水，就算你加再多水它还是茶，
没错，
所以还是要额外喝水。
没错，你说的很好。但是这是一个训练的开始、嗯、然后之后我就是喝水。
OK，
对，你先冲淡味道，如果你不习惯喝水的话、嗯、因为我以前会觉得水有一个味道，
我也觉得就是难喝。
但确实我们喝的水都有一个味道、嗯，
但只要你运动到一个状态，就是你身体会觉得很渴，
你喝了水就很甜，
你会觉得很想喝，然后对，所以会变甜，但是我那个状态已经不见了。
我有听过，就是我有个朋友是他们家都喝山泉水，所以他只要喝那个有滤芯的水，或是我们去 Seven 全家买那种一罐的
罐装、
嗯、对，他都说有味道，他说有一个味道，
有个绿水的味道，
对，他们说有一个绿水的味道，或是然后或是一个塑胶味、嗯、他们都会说矿泉水里面有个味道，
然后就不喝吗？
我就说没有啊、嗯、他们会喝，但是他们知道里面有个怪味道，他说你们没有喝出来、
okay、
我说嗯，我喝起来就是很正常、啊、
嗯，可能习惯吧。
对，
山泉水很少喝耶、欸、
他都会特别去古关上面装山泉水来喝，一车一车的载，哇，很搞缸
酷。
然后我想说这样不会喝到重金属吗？
我不知道。
对啊，
其实我还想画 AD， 我已经画好草稿了。
你说画了贴图啊？
我已经画好几个了，但是干我很废，就是我就一直拖，然后可是我怕我画很丑，我的包袱很重。
可是我觉得我画的贴图也很丑啊，
就我会很不喜欢
不完美。
对，我真的是我觉得我有很大的问题，
千万不要。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我贴图花了整整两个月下去画哦，从、初稿一直到现就是完稿，然后还修了好几次，然后到出去我都因为修图就是修到你觉得 OK 了你才换下一张嘛、嗯、然后修完之后出去，然后别人就说你的贴图也没多好看啊。
哦哦，我玻璃心，我这个蛮玻璃心，就我对作品
Me too，
对，就是玻璃心会很重。
我觉得我每件事情都是玻璃心，交朋友或者是贴图都是。嗯，我觉得应该是我们都是做 艺术或是做设计的、啊、我们对自己是有要求的。
对，我觉得
套路不一样，他是觉得先求有再求
好，
但我们是一出来就是我们要，我们就强迫症发作。
对，会觉得自己做的每个东西都要好，所以有时候就是会很难前进，
就是要嘛就做到自己觉得可以，要嘛就不要做。
但又我们在 Podcast 节目里面就也是有讲到说永远不可能准备好，可是我面对作品还是会有这个执念，没办法。
我觉得有一个办法是你会做到你觉得可以了那就好了、嗯、然后就告诉自己下一次会更好，
好
这次很好但是下一次会更好、嗯、所以你会一直不断的感觉是前进的，而不是说哦，感觉好像我上个贴图好像什么没有做好、欸、上个贴图好像哪里没弄好，对，那样就不对。
OK 好，
就是把失败当成养分、嗯、但也许不是失败，也许只是一个前进的跨出去的那一步。
好努力，很烦很烦，我已经拖很久了。
我也是，我画一张图都要拖好久，所以我一直很怕说我自己画插画会没有办法在那个截稿日期交出去。
我是没有截稿压力，但我就看你有上架你的贴图，然后我就想说反正我就画简单线条，然后可能颜色这样，我已经有画好大概十几个了，然后我还没有去描它。
但总共总贴图好像如果你要出的话最好是四的倍数。
嗯，有有有，我有16个
可以。嗯，然后你要去办一下那个 LINE 的那个跟那个 PayPal
LINE 的账号 PayPal，
对 LINE 账号、okay. 然后用绑定你的网络银行或是玉山账户银行。
我有玉山，
对，然后玉山然后要开通 PayPal、
okay.
国际的那个，
嗯，我知道 PayPal。 好的，
其实蛮快的，我一开始觉得蛮困难，但后来有就是朋友协助下发现、欸、其实好像还不难，而且网络上很多资讯是会教你如何去办一个账号。
OK， 这个可以，
我觉得是难不倒你。
嗯，好。對、欸、那你为什么会想开始画图呢？
画贴图其实是因为我找不到自己的价值，因为我觉得我做了制造业的工作之后发现我没有展现我的天赋，我没有办法在工作上面找到成就，我就一直询问我自己能做什么、嗯、想做什么，整个人生的深入历程这样整个下来想了一遍之后觉得好像只有在美术跟画画这个区块是有天分的。嗯，但是因为我本身也是强迫症很高，所以每个作品我如果不是完整到我觉得可以或极致，我是通常都会半途而废。嗯，所以我常常就是做一些半途而废三分钟热度的事情。
所以你也停了一阵子。
我光是那个贴图我就画了两三个月，然后人物设计出来至少半年以上。
哦，这么长。
对，
很长耶、欸、嗯，
光是人物设计其实就花了我一两个月。我其实是想要设计一个很简单然后很容易画的角色，但后来就发现这个角色好像也没有很符贴我一开始所想的角色。嗯，它其实还是有一些很复杂的线条，因为如果是以贴图来说，越简单的线条然后越能简洁有力的表达你的特色、嗯、那是最好的，就像 logo 一样。 嗯，我一开始是以设计 logo 这个想法为出发点去设计我的角色，
就是要好辨识。
对，然后线条、嗯、线条简单。嗯
嗯嗯。哦，我从来没画过贴图，觉得很有挑战。
二来是我想要成为一个图文创作家，因为其实现在 IG 或是 Facebook 上面蛮
多
的。嗯，现在其实疫情这个冲击下来，其实蛮多人都会把自己的心情创作在一个平台上面。嗯，但更主要是因为我想要把我内心的一些想说的话表达出
来。
对，因为我其实是蛮闷的，我都会把事情闷在心里。
我觉得你可以画，然后你就多传嘛，多上传上传上传。
对，然后我就是没有这个勇气跟想法
你是怕被看吗？还是
对我的内心其实蛮矛盾又纠结的，就是觉得好像说出自己内心的一些阴暗面，然后给别人看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
你可以借由图案去抒发。
我个人是很喜欢地瓜球，
地瓜球
是地瓜球吗？我想想，我找一下。
你上次有跟我讲凤梨是凤梨吗？还是芒果？凤梨，凤梨，我要偷吃饼干了。但是这个应该不会放进去，
就是这个地瓜球，
地瓜球。
嗯，地瓜球，它是一个蛮疗愈系的画家，然后我很喜欢它的图文，
它是简单线条的。
对，我其实很喜欢这种简单线条就能表达你想要诉说的东西的那种，
很棒啊。
可是
我要把它吃掉。
可是我有点没有办法用文字，或是我不太敢去完整的表达我的内心。
我觉得文字就是写就对了，
我
不要怕，
就哈子卡西太害羞了。
没关系，
我没有办法，就是我没有感觉，好像是把自己脱光一样，
就是太赤裸吗？
很赤裸，但是这是一个爱自己的方式，也是开始，就是接纳自己。这是我2021年想要做，但是却没有完成的事情。
嗯，
对，
你就写啦。
但是之后如果开始继续创作我的那个平台的话，我就会开始慢慢的，希望可以借由门缝慢慢的敞开。
可以啦，我觉得你只要一开始上传就可以了。
希望可以找到自己的同温层，就是聊得来的人，
多认识。
对对对，借由图文然后认识一些好朋友。
嗯，可以。
这是为什么我会想开始画贴图的原因。
嗯，那你之后画贴图你有什么计划吗？
我贴图整个停掉了，我后来有考虑要画试演会。
嗯，
就是贴图跟试演会都画这样子，但是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借由开始画任何东西找到一个起点跟
方向
、然后之后会找到自己的想要走的路。
嗯，
跟风格，因为开设了一个新的平台，所以最近会开始询问身边的人，然后跟他们要照片，然后帮他们画试演会。
我觉得很棒啊，
一开始是练习，二来是也问一下他们的近况是如何
，
所以我想到先从可能当兵的同梯，然后大学朋友跟高中朋友下手，然后还有身边的家人，然后开始慢慢的演出去。
我觉得很棒啊，我还没给你。
对，你的照片还没给我。
我找到正面还是侧面的？
我觉得都可以，不管是，主要是清晰的照片。
其实如果你帮我画的话，因为我 IG 其实很久没换大头照了，个人的。对，
如果有荣幸可以把我的画当成大头照，我会很开心。就是给我一个认可，
可以啦，好好，
我会很开心。
我找一张，我喜欢的，
可以。我希望是你们那张照片是属于你们的，不管那个是人像，或是动物，或是它是一个物品。
嗯，
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属于你，那就把那张照片给我。但是重点是高清
，OK，
高清啊，因为我要画 A5 的大小，
嗯，
我的尺寸就是 A5。所以我希望那个照片是清晰，我可以去描绘它的轮廓。
嗯，
对，以这个为基础，不管是任何东西我都想尝试看看。
我有看到猫咪社团啊，有插画家就是在上面 po 文说可以 po 你们的猫小孩，然后就是免费帮他画，
这个也很厉害。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看到那个插画家好像要画100只吗？
他的目标是100只吗？
我有点忘记，反正就是我觉得好狂哦，就是画了超多猫咪的。
我个人目前现在是挑战一个礼拜一张画，
嗯，
所以可能目前来说是我要先计时一下我个人画图的速度跟时间，但因为现在时间是比较充足的，但我最近很忙，
哼，
所以可能会先把周围的人都接完之后再慢慢的，
就先从朋友圈家人开始。
对对对，
慢慢扩散。
如果是这样以目标为100的话，我也会希望是 一般，然后也希望有人是愿意跟我。
嗯，欸，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蛮愿意的，欸，如果其实它可以也可以变成一个 IG 的活动，就如果你家人朋友都画完，然后你就可以在 IG 办一个活动，就是大家可以投稿，你可以帮他画，然后你就传到你自己 IG 跟 tag 他这样，然后他会帮你分享，也帮你的
宣传
IG 宣传，对，
可以耶。
其实我看过类似的啦，对啊，我觉得可以往这个方向。
好像粉丝满100或1000都会有一些活动，嗯。然后如果这活动是因为我个人是不太会经营，然后又哦比较没有想法，哦，又比较害羞，对，又我想说，如果100个人，然后我就是可能办个活动是又免费，免费帮投稿的人画，那应该也 OK 耶。
很棒啊，欸，我们 IG 说不定可以帮你分享，
谢谢，
请朋友们来投稿这样，
就是希望广大的画家或是任何想要换大头贴的人都可以来跟我，嗯，就是私讯我，
哦，我觉得很棒，不错，期待你到这个阶段，我们可以一起讨论怎么玩，
可以
因为当初你跟我说你就是有在画图的时候，我其实就一直在想我是不是也要画一个我们的 logo， 然后可是我其实对画图有点就是像之前面讲说有点玻璃心跟很包袱很重，然后一直没有跟你讲，可是最后我自己就是有画一些草稿想说就试试看吧，对，没有当 logo 也没关系，至少可以上贴图，对，
我觉得有贴图就很棒，自己的专属贴图，嗯，绝对是比任何贴图都来得更贴切，更符合你自己心里想要的。嗯，但是应该是说你在画图的时候会有强迫症，
对，
我也会有，所以要嘛就是做到最好，要嘛就是半途而废，要嘛就不要做。
好，
可是出来的作品我都蛮喜欢的，就是我在拿出来看的时候，我依然会觉得，嗯，这个是我曾经觉得满意，觉得可以过关的。
我看几张，我觉得蛮有温度的啊，
有欸，我有在调整，嗯，因为其实在整个绘画的过程，嗯，我一直在寻找自己的风格，可是后来发现也找不到，后来发现那就先画吧，
就多画这样，
多画也许在绘画的过程中你就会找到
你的一个风格，
对，你的风格或是你想要画，嗯，想要呈现的一个风格。
欸，我发现动物好难画哦，
超级，尤其是那个毛
有还有那个姿势脸啊，那个角度我真的是
很难抓，
对，人算好画，但是我觉得动物重点是他那个鼻子，然后还有他的那个嘴巴，你要怎么把它变成
呈现出来
风格，对
对，呈现出来是你想要的，
对，我觉得，哦，真的是纠结很久，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毛小孩他们的毛跟表现的手法其实都很
对
很难，我看到有些人是用色块去描绘出那个线，毛的线条，嗯，有些是用线条简单带过轮廓都有，
对，而且重点是眼睛，我
觉得眼神，
对，我觉得任何图画我觉得眼睛是
灵魂之窗，
对对对，就是肉体也是，眼睛就是灵魂之窗，我觉得插画眼睛也是，
你在看一张画的时候其实眼神就非常重要，因为它就是你第一眼会看到的地方，嗯，你看到的时候会觉得哎呀这个图有温度的，
对，
这个图是哎，你觉得很符合你心中所想要的，
啊，
眼神太重要，就跟看一个人是一样的，
嗯，我有画到一个自己满意的感觉，等我把它画出来对，
祝你成功，
可以啦，
如果有任何问题都是可以问我的，如果我可以帮上忙的话
一定可以啦，因为我毕竟很久没有画图，
好像回到高中了吼，
对啊，高中就是画素描，可是高中比较没有那种创作的感觉，高中就是临摹这样，
那是基础，
啊啊，
其实我现在是研绘也是一个绘画的基础，也是临摹你照片里面的东西，嗯，对，
我之前很就是因为眼睛很难画，然后之前不是有很多插画家是画那种没有眼睛的吗？
我有看过插画家是没有画脸的，嗯，就是
没有画脸，
是演会一张
脸，对对对，
一张200块，然后他就画身体跟轮廓，他没有画脸。嗯，但是我个人从小到大是演会都是画脸的，嗯，都没有画身体，嗯，所以 其实脸部对我来说蛮重要的。
OK，
我蛮喜欢抓那个人的神韵，嗯，因为那个太重要，因为看到那个眼神就知道哦是那个人。
好，
如果你对那个人有认识，你看着说哦是他，
就是他，
就是他，嗯，就是他了。
好的，
对，眼神其实很重要，但其实就是瞳孔跟反光的地方要注意，剩下就还 OK。嗯，
我最近工作就是要修那个人像，然后眼睛也要给他画闪亮亮。
你的工作现在也需要修图吗？你不是做网页？
都要，其实都要，平面网页都要。
那你有自己去接外包，比如说人像修图一张是几千块那种的吗？
没有欸，我下班之后觉得很累，
很累，就不想再碰关于画画东西。
我没有去接案，我如果去接案的话，我时间就会很压缩。
其实周边的朋友都说，做设计之后你回家就不想再做设计了。
而且我因为之前公司，然后还有我自己觉得就是想做自己的一个社群，就经营自己的一个社群的账号，然后你在这个之上去做你想做的事情，我自己会觉得外包这种东西都是别人的，可是插画不一样。我指的外包就是像接那种影片。欸，我这边没有贬低任何，我只是对于我自己的规划，对，就我自己个人的规划，就是我觉得接那些外包的东西，然后就会觉得那些是别人的东西，然后我想要留在我身上是我的东西，所以我自己会想说就在我们的频道做一些其他的延伸，这我自己的想很久的，
个人主观，
对，想很久的一个决定。
我觉得合作或是去平台上面去接 case， 我觉得有点像是合作。
嗯，哦，你是合作，
因为他就算出了作品他也会说是跟谁那个工作室合作，才有这个影片或是这个作品。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的时间分配，
了解，
对，就是我想要花更多时间在可能运动或是
生活，
对，
享受生活上面，
还有如果我去接案，我可能我没时间剪 podcast 的。对
对耶，可是有些人接案是把剩下的一些空缺填满，或者说增加一些技能。
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是超级完美主义，如果我接案，我应该也是想要把它做好，但是那个时间就会占据大半部分，毕竟就是接案啊。
又或者你接的案子是帮别人录制 podcast，或是说
帮别人录，哦，
对，帮别人录制 podcast， 然后帮他们剪辑，这样你不用自己想主题，他们会自己想主题，然后他们会自己录，你只要剪辑跟出这个设备，也许你可以试试看。
这个又不一样，
对，
就我们累积作品是累积设计方面的作品，
对，
对，我指的是设计我们专业上的作品。那如果是录制的话，那就看缘分了。如果有机会。是可以帮忙，对啊，可以给意见，嗯，
很像有一些乐团的 bass 手或是主唱都会去跑去别的乐团，然后跟他们组，就是两边跑，然后后来可能就哪一边比较有名了，他们
哦，你说就定下来这样，
对，然后但他也有属于自己的乐团，嗯，所以他两边因为借由组乐团，然后宣传到副乐团，哦，有些人是这样子的，
合作就跟纯外包不太一样，那有点像互惠吧。
对对对，所以有些人接案有一半可能也是为了宣传自己的，嗯嗯，
但我看到的都比较多都是企业的那种外包，所以我就觉得，欸，好像没有什么互惠的概念，
就是你付钱然后你的东西就是我的，
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我看到的大部分都这样啦，但是如果是那种合作我觉得是可以的，对，我觉得你很有机会，你可以加油加油。
可是我真的很不会这个区块，欸，行销吗？其实如果谈合作就跟行销是有关系的，
我觉得就是要去接触，你要去接触那个领域，就你要多认识，欸，嗯，插画界有哪一些人啊，然后你就去关注他的作品，然后了解他之类的认识，这样你才可以就是可能有机会合作，就是要花一些时间，嗯，像我们 Podcast 我也是各种到处跟人家聊天，但最近比较少，在之前前期 就有认识蛮多新朋友，也是就是听节目，然后找到还不错的同好吧，就会一起聊天，就慢慢我觉得可以从这个方向开始着手。
不是还有什么 podcast 的那个
哦，我们一个群组，
对，一个群组或是一个
还有社团，对，
办的一些活动你们都会出席
哦？户外活动我比较没有。
你比较低调吗？
对，我有点就是 对
我想说，如果想低调的人然后办这个或是说录制这个或做这个可是又想低调，
有可能是我有点害怕跟人家面对面接触。
我也好害怕。
对，可是就是还觉得自己还需要努力
训练，因为不能这样就退缩。
我觉得要出去交流，想要让自己先有内容或是先把自己的节目做起来，这样是也可以认识人，但是我其实有点害羞。
我也非常的害怕跟人家交谈这件事情，因为会有点尴尬发作。
我觉得是可以，只是我自己会有逃避心理。
我也是，
但我今年有跟我自己说，就是如果有可以参加的活动尽量参加。对，
给自己一点勇气。
对啊，就是尽量参加。对，
超害怕的。
还有一部分这几年就是疫情，我就觉得很烦。对，
一波又一波的吼，本来想说要结束，就又来一波。
但我今年不一样了，像去年疫情不是爆发吗？
对，
然后我去年其实都不太出门。
我去年也不太出门啊。
结果我跟你讲，我今年
狂出门，
狂跑各种，就是打球啦、游泳啦，然后参加训练活动，各种就是出去这样。
我有看到就是你每天几乎都是去运动，不管是游泳、跑步，还是说去打羽球，你都是各种户外活动。
对啊，因为我去年就有点神经质，就觉得疫情好严重哦。然后没有疫苗，所以要就是自己乖乖待在家，这样也没有错。但是今年其实有很多朋友或是公司同事，他们也觉得疫情很严重。可是我觉得我已经打了三剂，所以我觉得就是防护做好。我有一次我出远门，我就跟我妈说：“我要去找占卜师。”然后我妈就说：“你怎么去那里？就是很危险，
疫情好严重。”
对，然后我就说其实不是你去哪里，而是你有没有做好防疫。就如果你没有做好防疫，你去哪里都会感染。
可是有些人是做好防疫，可是他还是感染到了，那就是听天由命咯。
对啊，还是有不小心的时候，但就是要勤洗手，什么都做好。所以我今年就是真的没在怕。
就是干洗手跟酒精喷都要带在身上，然后口罩要戴紧。
我从去年到今年，我就超级完全摸到什么东西我就不碰脸，不吃东西啊！我要吃东西，我就一定要去洗手，就是一定要洗手，
超正确的。
对，没错，
因为总不能一辈子都不出门吧？
对啊，
365天待在家里，真的会慌掉，会整个发霉。
所以我就想说啊，不管了啦，就赶快乱跑，就是能去就去啊，参加活动，然后游泳啊，打羽球。我终于又开始跑步了。
我最近也打算开始跑步那跑步有什么技巧可以教给大家？
教给大家
啊，就是跑啊。
不好意思，教啊。
我有看到，一些工作室是在帮人家调整姿势，因为有些人爱重训，有些人爱运动，这是很健康的。但是很多人是为了调整体态，有些人是为了想让自己变瘦或是变得更精壮。
其实跑步要注意的点是，假设你的体重有点高，
是
你可能要先减重，
要先
再跑
哦，
对你的脚会比较好。
我有听说，就是如果你是体重比较高一点的，
对对对，
那可能要先从走路开始。
先说，我不是什么专业的运动教练，就我只是一路这样子运动个几年，有一些心得。对， 对， 对，
小心得。
对，之前有看到就是说，如果你体重太重，然后你又跑步的话，其实对你的膝盖
关节非常的伤害，
对，其实会很伤。对，然后我其实废了蛮久，一年吧，一年没有跑步。我现在要重新开始的时候觉得很痛苦，就是因为太久没跑，我的心肺就是很烂，
又等于是说你已经一年多没有运动，现在要从头开始了，
等于砍掉重练，没错。
可是如果你基础打得非常好的话，其实是上手很快的。
是啦，我有去看，因为我是用那个 Nike 的 app， 就是你每个里程数它都会记录下来。我已经破1000多了，
1000多的里程数，
对，
很厉害，你几乎每天都跑几公里。
我没有持续每天啊，就是
或是每次
大概4-5公里。
其实4-5公里已经是基本的马拉松都可以参加，
这个是超级简单的。
对，就是民众杯吗？之前速跑杯是有参加过4公里
哦，
跟10公里。
我参加过10公里的。哎、欸，我那时候很北齐，就是我其实参加速跑杯，我想拿一
奖牌吗？
收集到，对，我想收集到一个纪念，可是我那一次没有，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可是没差算了，我就想说我在参加之后好，就是先练习，练到一个状态之后就可以参加。
我发现那个马拉松比赛都办得蛮早的，都是
6点，就你要提早，对对对。哦，这个又是一个大题。
如果是夜间跑的话，才是晚上下午5-6点。
我练跑的时间是晚上，然后我那时候没有用 app 去测我的公里数，我大概会去大学里面跑大概15圈。我后来有算那个，它一圈大概是400多公尺。我那时候自己记录，就是盲记，就我记说我一天是跑4K。然后后来我用 app 之后就觉得，哎、欸，我竟然持续跑这么多，然后后来就觉得，哎、欸，我可以往上加。对，我就慢慢往上加。
我觉得你一次跑4-5公里已经很厉害嘞。
就是先锻炼呼吸，而且我那时候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一直想要跑快。然后我在 IG 认识的一个跑步前辈，他跟我说，其实你不要求快，你要先把你的呼吸顺畅之后，你才去要求你的速度。我后来有试，觉得我自己蛮有效的。
就好像我有认识一些教练跟我讲说，重训的时候不要在意那个数量
次数，
一刚开始、如果你是初学者，一刚开始不要去在乎那个速度跟次数、先把动作做好、做对，用对肌群比较重要
啊。
对，然后当你做对了，你觉得重量好像变轻了，那就开始放慢你的动作，
让你的肌肉去
受力变多，然后等你更稳定了，再开始慢慢加重量。
嗯，循序渐进，真的不能快，就是没有办法速成，
真的，
这个都要长期训练，
需要你的身体也跟得上你的脚步。
嗯，后来我就慢慢往上加，加到 7K， 就是一次 7K。 我后来跑操场已经觉得很无聊，我之后就是去路跑，我就用 app 记嘛，然后想说就跑大概多远的距离，就大概算一下路程。然后后来跑一阵子之后，我又再往上加，加到10公里，然后疫情就爆发了。
可是就算疫情爆发了，其实也戴口罩跑步对你来说会很痛苦吗？
没有，戴口罩习惯了，你戴口罩跑步会觉得，虽然我们会往下拉，然后嘴巴可能会鼻子可能会露出来，可是那个感觉就不一样，
就会觉得闷住，你吸不上气，
就你好像有个东西罩住你的感觉，好像有个东西把你的身体弄住，会有一点不舒服。而且疫情就是在外面跑来跑去，好像也觉得有点危险，然后就没跑了。在我练 10K 的时候啊，我有发现我身体会很疲累，就是跑到大概接近 10K 的时候，而且我在训练的过程中，跑步当中我没有喝水，但我跑到 10K 的时候，我就发觉可能需要补充水分。那我那时候就是跑完 10K， 我就去便利商店买运动饮料，就补充一下。
你不是拿着水跑吗？
我之前没有。
我记得我之前去买登山的背包，他们有野跑包。
哦，我只有去迪卡侬买那个后侧背的，就可以放手机
那个
跟钥匙。
我不确定是不是适合常常跑步的人，因为其实常跑的人其实手上拿一罐水就在跑了， 野跑包它是一个小包包，然后你的背包里面可以带在 1.5 公升的水。
我脑中画面是如果有一个东西可以把我的水杯把它绑在像是侧杯一样绑在我的背后，就是后背这样，然后我要喝把它拿到前面，因为跑步当中我觉得手有拿东西那个摆荡我觉得会影响速度
哦，
我自己啦，因为我没有很专业，
你不喜欢手上有东西感觉像大队接力，
那个东西会影响我的手的摆动。
那野跑包可能蛮适合你的，它是水袋、
啊、
然后它是可以延伸到前面，你可以边跑边喝。
哦，是哦，
虽然我不建议啦，但是你可以停下来然后用水袋里面出来的那个管子喝水。
我后来今年恢复跑了之后我有拿水杯，我可以边跑边喝，就是有点倒出来没差。对，就是练训练说就是边跑边喝
不会砸掉。
不会不会不会，砸掉就砸掉。
我很常喝，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其实很常喝水的时候被噎到。
哦、oh, 我其实有时候也是很白痴自己呛到自己，
口我连口水都会咽到我自己耶然后就会喘不过气来。
我昨天就有，
真的很痛苦耶。
我昨天聊天的时候还被呛到。对，好、啊、还是要慢慢喝水，可能是喝太急了。
对，
不要急不要急。最近运动啊，我跟你说我发生了一件就是身体上的反应，就是我很容易激烈运动完之后缺氧。
为什么会这样？
就很困扰。
你心肺功能不好吗？
我在想是不是血液问题，然后算命师就说你这样子有点频繁，头痛的频率有点太高了，他就说叫我去看一下医生。然后我自己就是也想一想就觉得、欸、好像也不能忽视，因为毕竟是头痛，就是头是我们很重要的部位。我后来就下定决心就是去看加医科。
欸，你可以跟听众说你的头是怎么个痛法吗？抽痛还是说
头晕？
头晕，
有时候晕到会想吐。
是天旋地转？
不会天旋地转，就是你的可能太阳穴那边还是你的前额头会有点就很痛，不会天旋地转、啊、那个有点夸张，那个可能会有点严重。
所以那个次数是你每次跑完都会痛？
就是可能长跑之后，不然就是很激烈的运动。有一次我们北齐，就是我们中午约打羽球，结果我早上跑去游泳，
先去游泳然后下午再去打羽球。
对，
听起来好健康哦，
不知道在干嘛。然后我本来想说会不会哎，会没事，结果 我打完羽球之后就缺氧了。后来呢我有去看医生，算命师有建议我，他说叫我去看加医科，因为这些症状都还不知道
是哪个地方出问题。
对对对，所以他说你就去看加医科，就后续就会
帮你安排。
对，结果真的是，就是我就去找有这方面专业的加医科医师，我就去看，然后跟他讲我的症状。结果最后他说我这个缺氧的情况是血管性头痛。我那时候想说蛤，这是什么？
我也没有听过这个。欸，
对，我想说所以这个有办法改善吗？医生是有说这个是因为环境跟温度的关系。
所以是说可能任何人都有可能会遇到这个状况吗？
还有一部分是你的体质，然后荷尔蒙关系，女生可能比较有几率。
了解，所以其实跟体质跟你的身体状况其实是有关系的。
我后来我发现这个跟情绪也蛮有关的。
所以是压力很大吗？
欸，我发现我蛮容易紧绷的。欸，就是我工作的时候我的肩膀是整个
缩起来。
对，
但像其实你的肩膀不会很容易酸痛吗？
会啊，我肩膀还没好。
那会不会有无时间啊？
我现在努力在运动跟做核心，应该是希望不要。对，
是你在工作中你在用滑鼠跟键盘的时候你的肩膀是缩起来的状态盯住？
对，就是个人习惯问题，习惯不好。
我也有这个状况。欸，
嗯，
我画图的时候我的右肩都会耸起来，就是会憋得很紧。
我不是去看加医科吗？
对，
我就想说啊，管他，反正我都问那么多了，我就跟他说我肩膀的问题，他就说这部分呢，就是你的肌肉要放松。然后我就想说，哦，好吧，好像只有这个方法了，没有别的捷径。
可是他有说好像跟没说一样，哎，谁不知道要放松？他有叫你用什么方法来放松吗？
就我想说，没有，我只是想说，哎，这个背能不能治疗？有什么方式治疗？对，可是没有，他就是肌肉太紧绷的关系。
所以有去针灸或是推拿吗？
那个加医科算西医，我平常是有推拿，但是觉得有可能是长期肩膀用力太久，然后
日积月累，
已经，对，已经是要慢慢治疗，可能要去复健科，我觉得。
哦，复健科几天？
对，我觉得要，但是我还没去，可能在找时间吧，因为我已经花很多时间看医生了，就等等之后比较有空的时候。就是后来呢，医生就跟我说，我那次就做了 X 光还有心电图，我不是缺氧吗？
对。
那我想说是我的血液有问题吗？还是我的心脏是不是有问题？
还是你的肺？
因为血打不上去。
哦，
对，因为 我就一直 Google 说为什么缺氧， PTT 上面就是会有人说，就是可能你补充不够啊，或是水不够啊，电解质不够啊，什么不够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在想说，所以是我会不会心脏有问题，然后就很紧张。后来我们做完检查之后，医生就看这个结果，他就说我的心电图是没有问题，没有心律不整，我一个小确幸。他说你的心脏是这样跳是慢的，然后这是有在运动的心脏，我就觉得很爽。
心脏其实跳动越慢越好。
我不知道，我那时候就跟医生说啊，真的，我以为跳很慢是就是有问题。
没有，因为你是蹦蹦蹦蹦，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血液全部都输送过去，整个带氧气，那代表你的心脏很有力。如果你大腿有在长期跑步的话，因为大腿就是你的第二个心脏。
哦，真的？
对，你就会比较容易在心肺上面比较加分，然后比较有续航力。
哦，真的？
所以很多在骑那个公路车那个大腿，哇，真的精壮到爆炸。哎，
我现在的问题是要瘦大腿，就是要让它有肌肉，不是肥肉。嗯，
可以多跑步可以，嗯，因为其实要壮不容易，要变成肌肉不容易。
哦，那我就听到觉得很爽，就是哎，我的心脏没问题啦。
反倒是我心脏其实心跳蛮快的。
哦，真的？
就是我之前拉伤有去看中医，有帮我量测血压。嗯，他说哎，你有很紧张吗？我说没有啊，可是你的心脏跳动很快。然后医生说你是不是都没有在运动？我说拉伤。
被医生 diss。
对，我想说可是我拉伤我怎么可能运动。
嗯，
对啊，所以我说可是我之前有在运动。
OK，
所以我也是很羡慕心脏跳动很慢的人。
我其实每次捐血或是量血压，我的血压都是低标，然后我想说是不是我有贫血，我超担心的。但是那时候检查完医生就说就心脏就是这样嘛，然后因为我那时候还有照 X 光，然后那时候就看到肺部有一些，对，那算肺部吧，就是心脏这边，
对，心脏旁边是肺。
他说我肺部有一些轻微的
发炎症状，
气管轻微发炎。我想说天啊，怎么了？为什么会这样？医生他本来以为我有感染梅浆菌，可是后来检测结果，我就下个礼拜又去看报告，医生就说不是梅浆菌，其实现在很多感染源，所以要找也找不太到。我其实有点疑惑，这是正常回答吗？
那他有跟你说要服用抗生素吗？
他是说叫我避免感染那个 COVID-19， 就是要做好自我防护。
因为你现在的肺部已经是发炎状况，已经是偏抵抗力比较弱，如果
有可能，对，
如果再中奖的话可能会很严重吧。
对啊，他说轻微，但我觉得还是就要有危险意识。对，然后我后来我跟朋友讨论，他是说有可能是游泳，就是游泳池会有一个那个
我知道
化学的那个成分，
那个，他用氯去清洁它的水质，
所以有可能，但是我其实也不确定。但就是我最近有减少游泳了，而且因为我之前呛到我玻璃心，我就不想再游泳了，可能之后再说。那你游泳
是游什么事？
我是有蛙式，
好像以前小时候大家都有蛙式。
我是小菜鸡，我蛙式是自己学的。
大部分的人好像都是自己学蛙式，然后自由式是由学校教的。
嗯，我超废，我高中的游泳我根本没有学会，我是大学之后自己学。
哎、欸，我记得我大学才有游泳。哎、欸，高中、大学、高中游泳课
有、哦，你忘记有？
不管是高中还大学，我的等级都是 C。
哦，我不知道我是几，但我就是不会游泳。
对，我也是不会游泳的小菜鸡、
嗯。OK， 哎、欸，我那时候超酷，我自己学，然后反正就是自己在游泳池里面就是自己滑，然后踢游往前就好。后来我还去看 YouTube， 就是有人教说要怎么游，要怎么滑这样。
你看那个可以懂。因为你游泳跟重训其实有点像、欸、就可能是游的姿势跟方法
可以大概看得懂啦，但是你要真的会其实有难度，但就是你可以知道说可以怎么游会比较好。
其实我今年有一个打算是今年暑假是要去学游泳的，嗯，可是后来因为疫情爆发加上太多事情发生，我就没有打算去游、
哦、游泳我觉得是它是全身运动，所以我想说那么废，想说身上太多肥肉，用游泳看能不能把肥肉先迅速去除一些。
对，游泳算是蛮好的有氧运动、嗯、因为它是全身心又可以雕塑体型、嗯、
对，可是我就是因为气管轻微发炎就有想要减少游泳次数，不然我觉得游泳其实蛮舒压的。
我蛮喜欢泡水的耶，我觉得泡在那个冰水里面是蛮舒服的，但是夏天很多人都会去游泳、欸、水质其实很堪忧、欸、
对啊，有一次假日我有去游，然后是他刚好清场，我觉得很幸运。
清场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们中场会清理水，
他会把水质整个抽干吗？
对，我不知道他怎么清啊，就是他会清一次。
我觉得他应该是会把水像那个污水处理厂一样把它抽然后再消毒过，
这个我不确定，有可能因为游泳池是早上可能六点开到十点半，然后清场之后从十点半又开到可能晚上十点，看他的时间，所以就是中场会清场。我游泳就是想要练习，我最后这几次游我都一直呛到，就很烦。
那你有成功吗？游到泳池的一半之类的。
有，我有一集有讲说我有去游泳池有遇到一个教练，他有教我怎么游，他说我的方式不太正确，
免费教学吗？
对啊，他就是看我游，他可能觉得我有点累，他就跟我说嗯，小姐你不能一直滑一直踢，你要就是先头要先低下看着地板，然后手这样往前，你的手要跟你的耳朵算是平行，你不能脖子一直抬高，他说你这样子会很累。然后我是一直头抬高，因为我有点怕我气不够然后上不来，就是有一种恐惧、oh. 所以我就游很急，但是你身体是没有放松的，这样子
很紧绷的，其实没有办法游，
这样对你的身体脖子不太好。
还是其实你是想换气？
就是想换气啊，然后没有放松，而且你会怕你自己气不够，但是我在岸边我可以下去十秒多都没有问题，可是你在游的时候你一定超过十秒，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很怕，
内心有恐惧。
对，然后我有一次用一个方式，就是我潜下去的时候我数一到十，我真的起得来，就是我用这样子逼自己。
你突破了？
有突破，可是我后面几次还是呛到，我还是有点恐惧。
就是要慢慢的持续渐进啊，
可能还是要多游，但是对啊，就是可能有空再练练看吧。对啊，
这样我也好想去练哦。我是不怕水，我很喜欢泡在水里面。
哦，那很好，那很好。
你没有想过一刚开始就寻求专业教学，让你的知识或是让你的游泳更加进步吗？
哦，之前就是有好玩的。对，
因为很多人都说如果刚开始有初心者有教练教学，这样子你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哦，对啦，我觉得我就有点傲娇吧，就想说自己练练看，
就是有自己的态度，你想要先自己试试看。你想要先不是自以为，应该是你想要先自己去尝试找到问题之后再去寻求专业、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欸、
因为我可能不太可能学自由式吧，因为我觉得只要有好蛙式我已经很开心了。对， 可以在水里游，我觉得就已经满足。
在水里如果可以前进就满足了。
对啊，超满足的，因为我觉得游泳真的是很棒的运动，就可以让你的身体的肌肉充分达到运动。
而且你不觉得游完泳你站起来的时候有一种飘飘的感觉吗？
哦，你说的太好了。我有一次游完，因为游泳不是会那种啵啵啵啵的声音，
对，
而且会有真空感，然后我一上岸我觉得我好像来到另外一个世界，觉得很舒服。
我觉得这种感觉跟我第一次跑十公里一样，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感觉是有点站不稳，但是有种好像来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
就是你在水里面你是另外一个声音，然后你上来的时候哇，就是正常的世界，然后会觉得在水下很像是在另外一个世界。
很多人蛮喜欢那种真空的感觉，感觉是在对自己讲话或是拥有自己的空间，但有些人却很害怕。
我可能介于喜欢又害怕中间，
因为我有朋友是喜欢那种真空感，感觉就是有属于自己的内心的一个小空间沉淀，所以他就因为这样而去学深潜。
哦，深潜我没有学过。
还是叫浮潜？
浮潜、自潜、深潜，我不晓得，我不是这个专业。
我也不是，但是就是很多人上一年蛮多人去学自潜的。
这好像就是要专业的教练在旁边，
对，跟一定的水深度，需要寻求更专业的教练。
我觉得我可能可以尝试潜水，初心者体验潜水的感觉。我还没有潜水过。你有潜水过吗？
垦丁那个算吗？
就是有潜下去吗？
有潜下去啊，可是我们是潜的很一点点。
就是我想体验潜水的感觉。嗯，
我也是想体验更深一点的感觉，潜得更
深一点。哦，可能要训练，对不对？就是，会不会有人很怕下去，然后自己内心
其实如果你是只要有背氧气筒的那个，一定要教练陪同的。对，可是感觉好好玩哦。
就我之后可能也想要浮潜看看，浮潜就好了。嗯，
应该说可以尝试更多的运动方式。
嗯，
像是我也蛮想要去攀岩的。
攀岩，我朋友有说要去攀岩，
台中南屯区就有。
对对对，
有一个攀岩场，感觉蛮好玩的。
我没有攀过耶。
那个蛮吃核心的。
那时候医生就跟我说，我的血液检查就算正常，就身体的一些机能会慢慢恢复。对，所以就是还是有运动还是要好好休息。血管性头痛的话，我觉得就是让自己不要在那种激烈的环境下运动，多观察自己的身体，也不要太勉强自己。
就是要借由运动先去认识你身体的机能，然后持续的运动让你更了解你身体的肌肉状况。
我现在就是认识我的身体在什么情况下会不舒服，未来就是要去避免这些会发生的情况，有可能是情绪，有可能是环境温度，我都要特别注意，因为我都知道我会这样，所以尽量避免，就不会造成身体不舒服啊。毕竟头痛就是很难做事嘛。
好像有在运动的人都比一般人还要更了解自己的身体极限。
哦，我这次检查完就觉得我之后会注意这些妹妹嘎嘎，但我朋友他们就没事。对啊，我就想说到底是怎样，
应该是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啊。
还有一个可能是我已经一年多没有这种很有氧运动，然后你已经休一年，那你没有慢慢的去锻炼之后再往上加，你一下冲太高就身体有点
负荷不了。
对，就是因为我本来不是先跑 5K 吗？
对，
然后我最近开始之后，我有一次是直接跑 8K， 然后
一次挑战 8K。
对，我是觉得有点太急了。
你说 4K 直接变 8K，
可能不到一个月就往上冲。我之前 5K 的练习是跑好几个月，所以我觉得非常有可能，
可能变5公里然后变6公里然后就变7公里，
就是有可能是这样子太快速的切换那个公里数，所以身体有点被看急。大概就是这样。
如果是初学者练跑步的话，你会怎么建议他？经验上个人建议，
经验上的建议，
先从走路或快走吗？一公里左右。
哦，
还是说走到喘了就休息？
初学者，
你刚开始跑步的时候你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我刚开始跑，我觉得是呼吸换气。
哦，先从练习呼吸，掌握节奏。
对，我忘记是高中还是国中，就是我有听到一个那个口诀，就是吸吸吐那种。
哦，我有听过哎。
对，就是你要有个节奏。哦，不管你是要吐吸吐还是怎样，反正就是吸吸吐，你要维持这个频率，你才可以就是跑得远。
我也有听说，听那个音乐是符合自己跑步节奏的。
哦，
跟着那个律动一起跑，一起走。
嗯，
因为我个人习惯是慢走、快走，然后再开始跑步。先走路暖身，然后再开始跑步。
你的意思是这样？
我个人是这样。
我觉得暖身很重要。
那你是怎么暖身？拉筋？
就是脖子啊，然后手臂啊，往前折，然后往后，手臂往后。
伸展运动。
对，就是要伸展，然后腿部，然后还有就是拉小腿、大腿，这都是很基本的运动的暖身。
有点像是先跳完健康操再来跑步吗？
就是一定要暖身，不然很容易受伤，
很容易肌肉拉伤。
对
啊，我想起来我第一次跑那十公里的时候，我想说啊，我平常都有在走路啊，
然后拽屁。
对，然后整个跑起来之后才发现，哇，整个拉伤，整个大拉伤。哎、欸，
真的不行。但我有时候还是会掏假波，就是我可能会先慢慢跑，然后跑热之后再加快。
重点是让身体热起来，就是有暖身到了。
对，反正就是一定要暖身，对，非常重要。再来就是我最近有一个深刻的发现。
是，请说。
对，我们就是可以到最后的结尾了。对，
好。
我以前不喜欢穿排汗衣，我觉得排汗衣很滑。
为什么？
就是我个人的。
哦，个人吗？
对，个人的那个脑残，我都穿棉衣运动。
可是这样汗会吸住，反而更重。欸，而且它会挥之不去。
我不喜欢排汗衣的那个触感，反正这是脑残阶段。
你是觉得穿起来会有一种塑胶感吗？
嘿，就有点滑滑，然后就是很不习惯。
我刚开始穿的时候也不太习惯，感觉像是穿尼龙在身上，然后会觉得，哎、好像皮肤摩擦很不舒服。不像棉质穿起来就很透气啊，然后很舒服的。
对，我不是缺氧，然后又血管性头痛嘛，然后因为温度关系，我后来就想说啊，还是因为我都穿棉衣，热散不去，所以我身体又更热。所以我在看完医生之后，我就想说啊，我去买一下排汗衣好了。然后连内衣也买那种运动内衣，这样身体的温度就不会这么高，
不会整个闷在身体。
对，这个虽然很小，但是很重要，就是要穿排汗的运动服，
让身体更舒适，
降温。因为运动真的温度太高，对身体真的不好，就可能会有各种问题跑出来，
会有一些症状。
对，所以排汗衣很重要。
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发现。欸，
我自己跌跌撞撞的一个结论。
因为刚开始接触登山或是想要自己居家练习跑步的朋友，或是听友，其实大家都蛮容易穿棉质衣服的。欸，
对啊，
因为棉质就是透气又舒服啊，可是它如果吸汗的话就很难排出去。
嗯，
所以就会增加身体的
负担。
对
对啊，我现在就是终于知道了这个关键，这真的很重要。我以后也会想参加半马，先半马就好。
半马是24吗？24公里？
21。因为半马比赛通常都在白天。
对，
所以我一定要克服这个障碍，不然我可能也没办法完赛。对，
半马你现在已经跑到几公里了？
我现在最多好像是13，还没有往上。
一次跑13公里也很厉害。
欸，去年练到13，但今年我还没有练到。
那你
要慢慢练。
你是花多久的时间练到13？
其实一年多呢。
慢慢慢慢吗？
嘿呀，我觉得今年应该还是要好好练习，然后可能真的要花蛮长时间回复。
尤其是今年可能疫情比较趋缓了。
嗯，我有看一个教练他说低强度训练比不训练还要好，所以我现在就是有知道这个。
你说低强度训练是什么意思？
低强度就是不要不跑，你至少还是要跑一下下，让身体有那个
习惯，
对，运动习惯、
就是身体会有记忆。
对，
了解。
未来的计划就是会慢慢
增加里程数，
对，慢慢练，慢慢增加，然后看我什么时候可以参加比赛。
其实简单的比赛十公里你已经可以参加，而且是没问题的。
有参加过，对对对。
我觉得我好像也要跟上欸。
你要啊，一起一起。
对，然后可能为自己一个月设立一个里程数，然后一个月要跑到那个里程数。
可。
我觉得一刚开始可能先从一公里好了。
一公里哦，慢慢来啊，嗯，慢慢来。
我每天工作就要走一公里，所以我就先从一公里的小跑开始，应该是没问题的。
你可以先跑三千。
你说
三 K、哦、
慢慢跑三千，嗯，对耶，就是好像回到那个、啊、当兵的时候。
对，我每次跟朋友聊，他就说：“欸，那你三 K 跑多久？”我就说：“哦，大概30分钟吧。”但现在30几了，
30几分钟变慢了。
对啊，太废了。
要怎么知道自己是跑多快？
哦、oh, ，我有用 app 啊，
他会告诉你说你现在这个速度平均是多少。
没错，就是你可以看 app 上面你的配速，他会告诉你平均一公里你跑多快，那你就慢慢去调整你的速度。
我觉得我也要开始。
可以，你可以用，我是用 Nike Club， 我没有业配。
没有业配，但是你是用那个。
我蛮爱用的。
它非常好用吗？
我是用，不好，我刚好像我前面还讲错，我是用 Nike Run Club。
你少一个 Run。
对，我忘记 Run 了。
你忘记跑了。
Run， 我以为它就是 Run。 好，我今年才学会里面还有目标设定，就是你每个月要完成多少公里的挑战，你可以加入你每个月的那个计划。
就像我刚刚说，比如说一个月可能挑战10公里，
对，
20公里。
我看一下，我
这边还可以装宝可梦一起抓。
没有，这个没有，抱歉。我看一下，我直接开挑战。靠，我忘记我刚关网络。他每个月就会有5K、10K、15K、25K、75K、100K。
这是你设定的目标还是他设定的目标？
他每个月官方的设定，然后你自己也可以设定，就是你想设定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然后你要几公里啊？它 app 的系统设定它是每个月一号到月底，
哦，
对，它会有一个月的挑战。
是，
那你自己有想设定，你就可以自己设定。
了解。
然后你跑的时候就开始，然后它就会帮你记录你跑多久，配速是多少，你的路线。我很喜欢那个路线，就很疗愈，就是你可以知道你的路线，然后哪个路段跑比较快，然后哪个路段跑比较慢，路线就会是一个圈圈或不同形状，就蛮好玩的。
它是用颜色来区分你哪一段是跑比较快或慢吗？哦， oh,
对，还蛮有趣的，
就跟 Google Map， 然后红色是堵塞的。哎、
欸，我有点分不出来。
它有一个
橘色是塞车，
嗯，
哦、oh, ，
橘红色、橘色、红色、盲线中。
OK， 我觉得你可以装。我觉得有个伙伴关系，我觉得真的非常需要。
其实还可以加入好友，然后
有
竞赛，就是比如朋友跑多少，
我帮你加入挑战，一起挑战，
耶、yeah, ，一起挑战。
我们今天录音时间是7月23号，我一定不知道什么时候上线。我这个月没有办法100K， 可是50，我在想有没有办法，因为我休了半个月。
那你目前跑了多少？还没。
让我们来看看，我看一下，哎，35，我跑了35
了，那我觉得50应该没有问题哦，
可能可以。我之前还就是想说，有一天跑10公里加速这样子，可是我现在我觉得可能要慢慢来。我现在配速超慢，就是7分多，我之前好一点是6分4:50。
这个意思是说，你一公里跑6到7。
对，
分钟，
然后很厉害，他们都是跑5分速、4分速，我真的是
其实好像也没差多少，就一公里差两分钟。
差很多，差很多。
如果是半马，整个二十几公里降下来，确实是就少了快一个小时的时间。
对啊，其实差很多。我真的很羡慕那些跑很快的人。
可是人家也一定是日积月累来的。
对啊，加油，
加油，
一定可以。
重点是持之以恒，不要放弃，一直努力。
对啊。跑步不练真的是砍掉重练，我真的是不行。我现在就是要持续的跑步。
其实任何运动都是这样，但是相对的，如果你停掉了，你再回来重跑，你的肌肉是有记忆的，你很快就会找到你原本的感觉。会比你从就是完全没有经验从头开始的人比起来的话，你会很快的找到你原本肌肉的记忆。
这是跟骑脚踏车一样吗？没有啦，
就是很多运动都是这样哦。
我羽球也是很久很久没打，朋友找，然后有时候跟男生打，有时候就是打欢乐这样。
我现在打羽球就有一种找不到球的感觉。
什么飞蚊症吗？
对，就是球已经飞过去，然后我不知道它在哪里，太快了，看不到球。
我现在有空也是会打羽球。好啦，疫情解封要好好运动锻炼身体。
对，这样才可以有效率的抵抗压力。
运动真的很舒压，我跑完我的每天的目标真的超爽。
我希望我可以是运动完然后很开心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我跟你说真的可以，因为我就现在就工作很忙很烦很累，然后我只要每天我跑完 5K 按那个结束然后完成训练，我就觉得超开心的。
等等，就是一个
对啊
任务完成。
真的，我们一起、
Together、
一起就挑战了，训练训练
没问题，今天就可以开始训练了、
啊、可以。我们今天真的好健康哦。
你说今天聊的话题很健康吗？
对，我
非常健康，
很少聊这么 detail。
有吗？有到 detail 吗？可感觉就是很健康，然后
我没有讲那么多哦，我身体不好的真相。对啊，好，没关系，就面对它。
就是好像跟每天要面对的课题一样，
因为也没什么药可以吃啦。医生开给我肌肉松弛剂，我觉得还是要好好冥想放松比较重要。
说真的，如果医生开什么肌肉松弛剂，你会吃吗？
我其实很坏。我通常西药抗生素那些，除非我的伤口很严重，我不会把药吃完。我其实很排斥吃西药。
我也是。因为我之前拉伤，然后医生就说你这个没问题，然后就开肌肉松弛剂给我，我都一开始会吃，之后就没吃了。我就吃一些，如果真的很不舒服，医生开的止痛药我会吃，但是就是肌肉松弛剂就不会再吃了。
对啊，而且医生他这次还开给我普拿疼类的药，就是止痛药。然后我几年前其实头痛到爆炸，我不太吃止痛药。
我觉得其实如果你真的头很痛可以吃一颗。
对啦，但我这几年有吃，但是我觉得已经有点药物泛滥了，
好像不要在就是短时间内吃到第二颗。其实普拿疼身体一颗是可以很健康代谢掉的。
但我的头痛有一些是因为生理期的关系，然后有一些是情绪，就是我只要一紧绷然后我就头痛，所以要放松。真的
放松的练习，
我真的是这几年都在放松。我不知道在干嘛。
重新认识自己吗？
对啊，就是一直要放松，各种放松，我的肩膀要放松，我的脑，我的情绪也要放松。
其实近几年大家的压力其实都普遍升高，因为疫情，然后整个工作大乱、
啊、
生活大乱，大家其实都很紧绷。表面上虽然大家都在家里好像没事做，但其实大家心里都很紧绷，因为很担心自己的工作啊，很担心自己的未来啊，很担心公司的方向啊。
对啊，还有心理状态，
所以每个人其实都多少都蛮紧绷。会发现其实放松的练习又好像特别重要了。
真的，持续练习、
就是、
放松。
对，就是持续练习放松，就是不管好像现在不管做任何事情都需要练习。
好啦，
就这样。
天，我们真的要结束了，
不要再聊了，不然我们就不用吃饭。
那我们就
谢谢大家
今天 就到这里。我是通灵师，
我是插画师，
我们下次见，
拜
拜。拜
拜。有合影有？
有啊。好。欸，我去路跑还有一个给息。
什么给息？
就跟安全有关的。我不是会背一个斜背包吗？嗯，然后我在斜背包上面会夹一个 LED 灯，然后它
会闪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
我以为说你说安全问题，我想说欸，是防狼喷雾吗？
欸，没有。
那你有带这个吗？
我没有。哇，精简。
那是不是要带一下？
其实台中自然很好啦。对，我都跑那种大条的路。
如果是乡间小路呢？
欸，乡间小路真的很可怕。我昨天去乱跑，我昨天跑大里，然后乱跑，然后跑到一个工厂旁边，我整个心超毛的，
很可怕欸。
对，然后我就赶快离开。
如果那个工厂又荒废，你整个会吓到爆炸。
欸，旁边就是草丛，很烦欸。我跑到那边想说，有点可怕，因为人又很少。
对，我之前骑车的时候。就是因为要回家，然后走小路，就是一个乡间小路，然后那个路上好安静，又没有灯，嗯，田又好空旷，然后我就觉得好可怕，好毛，然后我就摔车了。
哦，
我就在那个转角处摔车，嗯，然后我整个是毛到不行，我赶快快起来，然后又往前走，那里又有点偏移 Google 的路线，所以有时候看 Google 地图，可能是我不会看，还是哦，他有时候会把你带到一些小路，没有办法去发现说这个路是没有灯，还是说这个路况是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尽量要跑有灯的，不然就是要跑大条的干道，
真的
有店家什么的，然后要注意身边周遭的安危。然后要跟车子保持距离，嗯 ，LED 灯真的很重要，
非常重要。
因为晚上车子它其实看不到你，如果你穿太黑，真的看不到你。所以晚上跑的话，尽量要穿亮一点的衣服，还有灯。对，
欸，其实我买的运动衣服都是黑色的，欸。
我以前也会啊，
因为黑色就是可以不怕脏啊
，fashion。
而且你有时候流汗可能会有汗渍什么的，嗯，会有一些污渍，所以。就是会觉得，欸，好像选黑色比较安全。
对，就是在我们自己视觉上感受会觉得黑色 OK， 但是如果晚上的话
就变成欧米吗？
不行，晚上一定要穿亮一点，
你整个融入背景。
对，不行不行，很危险。
就是你身上有一些反光的东西。
对，
如果是那种交通号志，那个警察身上穿那种
会反光的
反光背心，
会反光的。嗯，其实有一些配备啦，贴纸什么的，但主要我觉得衣服就是不要穿太黑。
我之前去那个夜光书跑杯的时候，他有送夜光手环。
欸，我跟你说，有的车真的是眼干，
就是你就算反光，他还是看不到。
我有一次我要从马路这样过去，我还在斑马线上哦，结果有一台车就冲出来，然后往左转。我想说，欸，他跟我离超近的，我真的超想骂他脏话。然后我就停住，我只能就是超气，我感受得到他要靠近，而且他是突然飞出来，然后我就停住，然后他就走过去，他自己也就是
吓到。
对，我心里想说，妈的，我明明就是在路中间，然后你冲个屁，
他是
他再过来就撞到我了。
他是直接冲，他是右转吗？
他是一个绿园道的路，然后他是要左转出去马路上。
对，
但是我要直行，我在斑马线上，
所以他转过去了，
他直接撇过来，他直接往左这样靠过来，超快，
然后差点撞到你。
对，我整个超不爽，真的超干，我想说这也太三宝了吧。可是我明明就在路上，而且我还有开灯，然后就真的就是有这种眼干的人。所以夜跑或在路上跑，就是你要注意安全。对，真的有三宝，要保护自己，
你就是要小心自己跑的路线之外，你还要小心左右来车。
对，
因为就是有些人真的看不到你，就是直接把你弄上来了。
三宝真的是无所不在，所以我们还是要，你不要觉得你在斑马线上就没事，就其实还是有很多 不看路的那个驾驶，所以真的要小心。
但是如果你是在斑马线上，你就是人权啊。
可是我不想被撞啊。
哦，对了，
我知道我有权利，
他都不想被撞。
对，
但是他撞他一定是负全责。
没错。
对，但是不要被撞到是最好的。
对，所以就是大家真的要
注意安全，
不管是跑步在路上，对，这是题外话。
最好是跑的路线是那个路径上不会有车子的。
其实都会有，然后
多多少少
你还是要，你可以找大条一点的。如果你要练路跑的话，嗯，大家好，
谢谢大家。会开始搜刮身边人的照片，然后开始画试验会当做练习。嗯，对啊，就是、
不好意思，你再重讲一次，我太坏了。
有一个攀岩场，有一个攀岩场。